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，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，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，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，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。
中国著名的古典小说《红楼梦》是清朝作家曹雪芹花了10年的时间写出来的，一共有120回。很多学者认为这本书应该不止一位作者，因为后40回的文风跟前面不同，而且故事架构也不太一样，推测必定还有一位执笔人。要两个人合写一本书，保持内容的一致，有很大的难度。但是世界上有一本书，一共有将近40位的作者，花了1600年才写完，却前后连贯，首尾一致，简直是不可思议。这本书就是圣经。圣经的作者有君王、祭司、医生、渔夫、先知、牧羊人、税吏，他们不但地位、职业、学问、性情都相异，写作的地点更是各在一方，有的在圣殿，有的在旷野，有的在海岛上，有的甚至在监狱里。这些作者之间并不都认识，也不活在同一个年代，是什么把他们拉在一起，合写出传世千古的圣经呢？他们的共同点是，他们都对神敬虔忠诚，神引导他们的心，借着他们的笔，把他要世人知道的事情记录下来。所以，神是圣经背后真正的作者，难怪不管有多少执笔人，横跨了多长的时间，都不会影响圣经前后的一致性。听众朋友，您读过圣经吗？您想不想看这本经由神默示而写出来的书是什么样子的？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想送给您一本圣经，欢迎您来信索取。来信请寄 smzg@smzg.org。 SMZG 就是生命之光这4个字汉语拼音的头一个字母。我是何云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陈光，很高兴您收听这个节目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圣经的真实性。人生的问题，几乎所有的宗教对人生的问题都会有答案，然而圣经给我们有正确的答案，因为圣经是绝对无错误的，在信仰和生活的方面是完全无错误的，对一切的人生问题解答是完全无错误的，可以值得我们信靠。为什么要相信圣经是完全无错误的呢？因为第一，预言已经都应验了；第二，现在圣地考古学发现圣经是完全无错误的；第三，圣经有功效，能够使人悔改、受尽得救、重生，生命得到改变。朋友，你相信不相信圣经无错误呢？你相信不相信新旧约的预言呢？你信不信耶稣的教导呢？ 你信不信圣灵所启示的话语呢？我们知道在旧约有3000次以上讲到耶和华说，旧约先知完全的相信圣经是神的话，新约的使徒们也是完全的相信。在罗马书15章4节告诉我们说，给我们学习忍耐、安慰和盼望。在提摩太后书3章14节到16节也告诉我们说，圣经是对我们都是有益的。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3节说，实在是神的道。彼得后书1章21节说，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。朋友，如果你不相信圣经所说的话，那么你还能相信什么呢？你不相信旧约先知的话，新约耶稣的话语、使徒的话吗？主耶稣相信圣经是神的话，他从来没有怀疑圣经是神的话。耶稣的话、耶稣的教导、耶稣的宣告，神的话不能废弃，甚至一小点也不能废弃的。耶稣就是真理、救恩。我们要完全的相信圣经所教导我们的话语，让我们尝尝主恩的滋味。就好像西瓜是什么味道呢？糖是什么味道呢？我们尝一尝就知道了。在美国有青年到南美洲去传道，被印第安人杀死的。他的妻子呢，在参加宣道的大会上，人问他，你相信圣经无错误吗？他说，我愿意付上生命，相信圣经是无错误的。人生有几个问题，人从哪里来呢？人是神所创造的，我们人是神所造所生的，记载在创世纪1章26节到27节，还有使徒行传17章26节到28节。我是谁呢？要知道人的祖先亚当是神所造的，我们都曾经犯了罪，耶稣他来拯救我们。在救恩里，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，顺服福音，成为新造的人，人生就会有意义。人活在地上所做的事，人生的意义与目的是荣耀神和享受他所赐的一切福乐，这是最喜乐、最满足的人生，在耶稣基督他的保守、救恩和他的祝福里面。人去世以后要到哪里去呢？圣经在约翰福音11章25节，主耶稣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这里告诉我们，在基督里有永远的救恩。感谢赞美主。
摩西召集了全以色列人，
大家请听，这一次你们脱离埃及的捆绑，得拯救的日子已在眼前了。上帝吩咐说，你们全体无论男女，个人向你们埃及的邻居索取金银首饰、器皿以及衣服。你们长期工作没有得到工资，现在上帝会使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。以色列人呐、你们要以本月为始，做一年的第一个月。本月10日，你们每家
都要选一只一岁大的公羊羔，留到十四日。如果家人太少，吃不了一只羊羔，就要和隔壁的邻居共选一只。到十四日黄昏的时候，把羊羔宰了，准备火烤。要拿一些血涂在你们左右门框上和门楣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到了半夜，死亡的天使要巡行埃及全地，击杀一切投生的。只是凡在门上有血的，死亡的天使就越过去，不进你们的房屋。请大家注意，逾越节的晚上要吃苦菜和无酵饼，要束紧腰带，穿上鞋子，拿着拐杖，赶紧的吃，切勿离开房屋，等待离开埃及的命令。
于是百姓低头下拜，回到个人的家中，准备过逾越节。
我们一定得小心地照着摩西所吩咐的去做。
你放心，我保证啊，样样都会做得一点也不错的。
爸，这是牛膝草，要它做什么？
哦，要把它沾逾越节羊羔的血，把血涂在门楣跟门框上，正像上帝所命令我们做的。
为什么呢？
摩西告诉我们说，今天上帝要降下最后最严重的一个灾难给埃及全地，到了半夜啊，有天使要巡行全地，杀死全埃及的长子，从法老的长子到关在地牢里的囚犯的长子，但是他要越过凡在门楣上有涂血的人家。
到了半夜，耶和华的天使开始了击杀长子的工作。
好可怕！
在埃及全地所有的家庭中，都发出了哭嚎的声音，没有一家不死人的。
他死了，他死了，我们的孩子死了，都是因为你不让以色列人去拜他们的上帝。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你的妻子，埃及的皇后，你就让希伯来人走吧。
我们的孩子，这个我教导他准备接我的王位的孩子死了，我为什么这么顽固？身为伟大和大能的埃及法老，我实在太骄傲，不愿意向奴隶们让步，可是他们的上帝是我无法抵挡的，我只有放弃了。我让他们离开，让他们全都离开，要多远就多远，要多久就多久，不然我们都活不了了。
卫兵，卫兵，来人呐！
是，陛下。
另外的一个卫兵到哪儿去了？
陛下，他刚刚死了。
啊？哦，是的，是的。你去把摩西和亚伦带来。
今晚上？
是的，马上把他们带来，快快快！
陛下，不是说过不准他们再见您的面吗？
别管我说了什么，现在我说去把那两个人带来，快！
是是，陛下。 陛下，摩西、亚伦来了。
起来，你们带着以色列人全离开我的百姓，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，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都带着走吧，并要为我祝福。
一当法老王准许他们离开的命令一下来，所有埃及人都催促以色列人赶快离开，许多人愿意同他们一起走，因为害怕还有灾难要临到埃及，还有其他的人为了好奇和刺激要同他们一起走，更有些人是因为信了希伯来人敬拜的上帝而一起走了。
你们要上路了，我能不能帮你们什么忙啊？请快点离开吧。
路途很远，我怕我们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以带，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金子、银子和衣服呢？
哎，好的好的，这儿是我的手镯。哎，太太，把我的袍子和鞋拿来，你的首饰也带来。哎，这些东西啊，好让他们长途旅行的时候有点依靠。
谢谢。
终于一切都准备好了，清晨以色列人开始离开他们在埃及的家，到指定集合的地方去。
看，好多人来了，那是我的朋友伊利亚。伊利亚，等等我。
好多朋友，那边摩西和亚伦也来了，他们把一切都安排得好妥当，就像一个大商队一样。
这一切都是摩西多年的经验所得到的。首先是埃及的王子，他学习了指挥军队的方法；以后是米甸的牧羊人，能使所有男人、女人和孩童们带着他们的羊群、牛群、驴，有次序地开始这伟大的行程。
我们出发了，我们到山了，再见，埃及，再见。
亚伦，哥哥，你没有忘记约瑟的骸骨吧？
没忘记，摩西，我已经指定一些可靠的人负责了，他们一路上都会照应这件事的。他们觉得非常光荣，能执行约瑟的遗志，把他的骸骨带回迦南地埋葬。
在漫长的一天，人们开始厌倦炎热的长途跋涉，因此仁慈的上帝使白天有云柱遮盖他们，保护他们避免太阳的炎热。当黑夜来临，云慢慢地开始发光，变成火柱光照他们，也带领他们前行的路。
听众朋友，中国以色列这两个民族历史悠久，地域也隔得相当远。由于远古的事多数已经失传，一般人不会想到这两个民族的祖先们有何牵连。中国文字里的神、圣这两个字都很古老，甚至出现在甲骨文当中。最近读这两个字的解释，试图明白中国老祖宗怎么会有这两个字的概念，使我不得不认为远古的中国人和以色列人可能有的一个特殊关联。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。中国人时常把神、圣这两个字并列，因为圣字辅助中国人认识神的概念，同时神的概念又帮助国人理解圣的含义。然而要充分理解这两个字和他们的关联，古代以色列人的一次经历能够提供完整的解答。我们先来看看在线汉语字典对神圣这两个字的解说。 神字形中的申其实是个电字，甲骨文的电字形像神秘的霹雳，朝各个方向开裂的闪电。造字本意是古人祭拜的天公，万物的创造者和掌控者。古人认为打雷闪电是至高无上的天公在操纵。申、电、神本来是同一个字，后来分化，而申当中闪电和天神本意逐渐消失之后，篆文再加上雨，另外造了电字，加上士字旁，另外造了神这个字代替。我们来看看圣这个字，简体字和经文是一样的，上面有手的持举状，而下面有土，土地的形状。造字的本意是敬拜土地，为何如此呢？本意已经消失。而圣的古字，早期甲骨文像长着大耳朵的人，表示耳聪智慧，晚期甲骨文又加上口，表示有预言的能力。造字的本意是先知先觉，并且能够预言，突出了圣者圣人的超凡能力。所以从这两个字的解说，文字学者告诉我们，古代中国人对神的概念是天上有一位创造者掌控一切，包括打雷闪电都是神在操纵。圣有敬拜土地的含义，又是形容一位非常的智慧者，有耳聪预言的能力，能与众人相沟通。文字学者也坦承，古代中国人的共识失传，造成文字本意部分消失，古人对神的完整的认识已经不明确了。古人生活中共有的记忆与承传消失，令后人望闻兴叹，心生疑问。比方说，令人感到造物主伟大的自然现象很多，为何中国甲骨文造字者独选闪电，将神的概念文字化呢？篆文造神字，为何又加上形似高出土地的祭坛的士字旁和电字并列呢？甲骨文当中那位耳聪的圣人，从哪里来的预言能力呢？为什么祖先的共识里，圣人会与敬拜有关呢？笔者认为，古代以色列人跟神的一次独特经历，提供了这些谜团的解释。神第一次和古代以色列全民沟通，发生在3500年前左右，在西乃山脚下。神跟以色列人会面之前，吩咐他们的领导摩西叫百姓自洁，到西乃山脚下聚集。当天神使山上有闪电、雷轰、密云和巨大的脚声，西乃全山冒烟，烟气上腾。摩西说话，神有声音答应他。神对摩西说，百姓不可过来观看，恐怕多人死亡。百姓见状发战，求摩西替他们传话，不要神和他们直接说话，恐怕他们死亡。摩西说，不要怕，神降临是试验你们，叫你们时常敬畏他，不犯罪。你们不可刻作什么像与神相配，要为神筑土坛，献牛羊为燔祭、平安祭。这一段记录您可以在圣经出埃及记19章、20章以及生命记的4章读到。3000年前的一首古诗描述了古代以色列人对神的认识与敬畏，读者从中可以看出以色列人多么重视那次跟神会面的经历。神的神圣性和主动跟人沟通的方式所引发的敬畏之心， 一览无遗。这首诗中耶和华三个字是神的名字，是神吩咐摩西这样告诉以色列人的。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首诗。耶和华作王，万民当战斗，他坐在二基路伯上，地当摇动。耶和华在锡安为大，他超乎万民之上。他们当称赞他大而可畏的名，他本为圣。王有能力喜爱公平，坚立公正，在雅各中施行公平和公义。你们当尊崇耶和华我们的神，在他脚凳前下拜，他本为圣。在他的祭司中有摩西和亚伦，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撒母耳。他们求告耶和华，他就应允他们。他在云柱中对他们说话，他们遵守他法度和他所赐给他们的律例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，你应允他们，你是赦免他们的神，却按他们所行的报应他们。你们要遵从耶和华我们的神，在他的圣山下拜，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本为圣。今天您可以在圣经诗篇的第99篇读到这首诗。读者比对古代以色列人与神相会的记录和中国神圣二字的含义，不难发现中国祖先造神圣二字的时候，他们对神的概念和以色列人对耶和华的认识如出一辙。上古中国人取殿的字形造神字，以色列人与神相会的时候山上闪电。中国祖先造神字，殿的左边有室字，形状貌似祭坛。古代以色列人与神相会的时候，神指示他们煮土坛，在上面献牛羊为燔祭，在神前面赎罪，或者是献平安祭感恩。中国人造圣字有耳有口，神人相会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听到神讲话，神也听人的讲话，回答人的求告，使人心生敬畏。圣字底下的人有俯首的敬虔貌。以色列人与神相会，见雷电火焰的景象，听神讲话的内容，就心生畏惧，直说神本为圣。笔者认为，他们不是敬畏圣人，而是敬畏那位在闪电中能听、能说、能赦罪、能惩罚、能预言的神。听众朋友，古代中国人和以色列人对神、对圣的认识为何如此吻合？学者众说纷纭。笔者认为，合理的解释是以色列人与神相会的史实，后来口传于后人，在传开的过程当中也被中国老祖宗们接受。问题是，今天中国和以色列两国相隔那么远，这个口传能够传得那么远吗？笔者认为，神在圣经当中曾经告诉世人，世上最早的人是住在一起的。巴别塔事件之后，人的语言被神混乱，人才开始分开迁移。合情合理的迁徙过程多半是分时分段进行，而非一次就完成的。而且不同语言部落居住的扩散面也不会像今天这么广大。因此3500年前以色列人和神相会之后，他们和中国人驻地之间的距离并不一定像今天这么遥远。而这两群人对共同源头的珍惜与重视的态度，可能要比今天的人强得多。事过境迁， 代代相传的过程中，许多事情是易失了，一般人敬畏神的心也逐渐淡化，但是领导群众精神命脉的族长们明白敬畏神的重要。笔者认为，中国上古造字的精神领导就是这样的有识之士，决定把过去口传的史实借着文字把那位至圣的神传给后人，好叫子孙后代有敬畏的心，遵行神的教导而蒙福，免得犯罪灭亡。笔者相信，中国造字祖宗们心里的共识也必然与后来中国的尚书、诗经的写作有一定的关联，因为以色列人相信神赦免人的罪，人当向神献祭赎罪的观念也出现在尚书和诗经之中。毋庸置疑的是，中国造字的祖宗们是敬畏神的人，他们还保留了神跟古人会面的记忆，他们相信这次经历的意义极为重要，因为这件事情是出于那位圣神的旨意。根据圣经，神和以色列人会面的时间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，比孔子年代早了将近1000年。笔者发现，以色列人与神相聚的经历和中国上古祖先们造神圣二字的观念相同，并且还能补上中国神圣二字失传的含义。然而笔者不愿意武断地说势必如此，也还请听众朋友们当中的专家学者指教。听众朋友，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，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，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。听众朋友，愿神祝福您的家庭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朋友您好，如果您收听过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很多次，我相信您知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。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新约约翰福音第19章第34节是这样说的：耶稣在十字架上断了气以后，有一个兵士用枪刺他的肋旁，立刻有血和水出来。也许很多人不太明白这句话，我们懂得有血出来，但是 也许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有水出来呢？耶稣基督受难的情况很可怜，他被朋友、门徒出卖，其他的门徒都离开他跑走了。罗马兵士用鞭子鞭打他39下，这些鞭子带有铁刺，所以皮肤都撕裂了。他们叫他背自己的十字架，他走了一段路以后，力气都用完了，才有别人帮他背。耶稣这样就前往受刑之地。他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不说，用来鞭打他而撕裂他衣服的铁刺有很多细菌，所以他身体包括他的心脏和心包可能都发炎了。等到兵士用枪刺他的肋旁的时候，血和水都出来了。也许您想问我，血和水都出来有什么重要呢？第一，约翰要强调耶稣是个人，耶稣是神的儿子没有错，但是目前我们不谈这些。耶稣是个真人，所以他的疼痛也是真的，就好像您和我会感觉疼痛一样。耶稣会行神迹没有错，但是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没有做任何事情为自己减轻痛苦，连酒他都拒绝了。耶稣真的是个人，他的血是真的，他的痛苦是真的，他为您和我接受了这些痛苦。耶稣死了，不能说他昏倒而已，他死了。耶稣的血液证明这点。耶稣跟您和我一样，在那压迫和痛苦的情况下，心包和心脏都发炎了。兵士刺到耶稣的肋旁的时候，进入到他的心包和心脏，所出来的血和水证明了耶稣是个真人。第二，基督教被建造在基督耶稣的死亡和复活这两件事情之上。圣经的一位作者保罗说，我曾经把我所领受的那最重要的信息传授给你们，就是按照圣经所说的，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又按照圣经所说的，他被埋葬了，第三天他复活了。这句话在格林多前书第15章。我们怎样接受这个真理和恩典呢？让耶稣的血洗去我们的罪孽呢？我们要受洗。另外一位作者彼得告诉我们说，你们每一个人都要悔改，并且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好使你们的罪得到赦免，你们就会领受上帝所赐的圣灵。这句话在使徒行传第2章。耶稣断气之后，血和水从他的肋旁出来了。这水预表了众人之后要怎样接受神的恩典和耶稣的血，要在水里面受洗。朋友，请您多研读圣经，多明白耶稣是谁。我是谢德华。
圣经上说，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。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愿您有个爱的人生。
记得在我女儿3岁的时候，有一天听我讲挪亚方舟的故事，直到今天耶稣原来就是那个方舟，只要我们住进这个方舟里，就能够逃过上帝对罪的审判。当时他就合起小手祷告，愿意住到耶稣里面。他6岁了，开始自己每天灵修亲近上帝，当然仍需妈妈的陪伴。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，发现他常常为了吃糖的事情说谎话，因为他知道说谎话是不对，但是他没有办法胜过。他也被爸爸妈妈处罚好几次，但是仍然没有办法。到了问他是不是偷吃糖的时候，他谎话就讲出来。他自己跟我们全家都为此十分的痛苦。过了几个月，他早上读圣经的时候，妈妈向他说，女儿，每天读神的话是很重要，但是更重要的是要真正的与耶稣建立一个关系。我知道你已经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也知道他受死复活的事，也从圣经里面知道他爱世人，爱你也爱妈妈。但是除了这些，你真的知道他是怎么样的爱你吗？你爱他吗？突然两行眼泪从一个6岁的女儿脸上流下，她说，妈妈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爱耶稣，也不知道怎么样与耶稣有一个自己的关系，但是我很想要有，那我怎么办？那妈妈就说到，耶稣自己会帮助，只要他把心门打开，请耶稣到他的心里，做他个人的救主，管理他生命的主，他自己会教导的。于是这个6岁的孩子一边不停地有流泪，一边请耶稣到他心里。当妈妈提醒他说，你要认罪，要跟神说你做错的事情，他便恭敬的、很急切的把他以前所犯的错的事情一样一样讲给耶稣听哦，请耶稣原谅。其中有一些细节都是妈妈原来不知道的呢。认了罪以后，他非常的快乐，他把他自己的名字加到约翰福音3:16，用写在他的圣经上，神爱世人，他就把他说神爱我某某某，把他名字加入那一节的圣经，并且把日期写下来。这个经历他到现在都还记得呢，也要妈妈帮助他写下来。从那天开始，这个女儿吃糖说谎话的事离开了她，她亲身经历了神的大能，帮助了她，得胜了她自己不可能所做的事。她说，妈妈，我知道现在为什么我可以不说谎话，因为我自己一直努力都不能，但是现在靠耶稣就可以。所以原来基督教不是给我们一些教条，而是圣灵的大能会帮助我们真正的能够胜过我们以前做不到的，能够脱离以前知道是错而一直不能脱离的。这在大人是如此的经历，在6岁的孩子身上也如此的经历。你经历过神让你得胜的经验吗？胜过你的罪的经验吗？你要来向他祈求，你要来经历圣灵的大能，耶稣复活的大能，这是真的，在大人身上如此，在小孩子身上也是如此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平安，我是陆传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今天我们从希望森林网站为您摘录出值得您深思的一个话题，人生的三大敌人系列。首先呢，我们要向您分享的是人生的头号敌人，死亡。尽管人们很不喜欢听死字，但终究啊， 还是要以这个字画下人生的句号。中国古代的张道陵千方百计地炼仙丹，希望能够延长或者超越这个人生的终点，结果呢，只创造出了许多美丽的神话。秦始皇派三千童男童女往东瀛求取长生不老的秘方，结果人传一去不返。古今中外，不知多少人想找到不死的秘诀，但没有任何成功的例证。再有钱有权有名或有势的人，都抵挡不了这个强悍的敌人。在人类的思想概念里啊，死是永远不能胜过的敌人。有一部电影啊，叫 AI 人工智能，在那里面啊，一个机器人小孩似乎是可以永远不死的。他渴望得到母亲的爱，在数千年之后科学发达的世界里，科学家呢也只能让他母亲复活一天的时间，然后是永远的消失。在星球大战里，人类征服了宇宙，应验了人定胜天的理论，但是星际生物之间仍然是厮杀拼斗，为的是置对方于死地。在未来的世界里，死仍然是生命的终结者。那为什么人那么怕死呢？甚至连提都不想提呢？死代表永绝、绝望、黑暗、无奈、悲哀、刑罚。人只要有一口气在，那就还有希望。一旦断了气，任何努力都已经太晚了。不过呢，这个世界也有不怕死的人，其中一种人呢，他万念俱灰，了无生趣，认为啊，选择死是唯一解脱之路。姑且不论呢，死亡是否真正的帮助他解脱了痛苦，他却显示了另外有一种更可怕的死亡，那就是哀莫大于心死的死。为了逃避这样一个死的心境啊，人宁愿选择肉体的死亡。不敢选择肉体死亡之人呢，往往会把自己关在一个绝望的笼子里面，心里面承受着死的痛苦。还有一种的死呢，是灵魂的死。心有灵犀一点通啊，人之所以无法认识神，是因为人里面可以和神相通的那个灵死了。神曾经警告亚当与夏娃说，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吃，他们吃的时候呢，必定死。当亚当与夏娃吃了树上的果子，他们的肉体并没有死，他们的心呢，也没有死。神的话错了吗？难道？神所指的呀，是那个可以和神沟通的灵。在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呢，这个灵就死了，从此人类和神的关系就断绝了。死亡代表着身心灵的三重隔阂，肉体的死代表和这个世界隔绝，心的死呢代表对人或自己的隔绝，而灵的死代表与神的隔绝。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最重要的目的，就是要带领人胜过这三重死亡。他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却从死里复活，战胜了肉体的死亡，他的心与灵也从没有向死亡或罪恶低过头。他是人类唯一能够胜过三重死亡的人。保罗宣告：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感谢神，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。靠着耶稣啊，我们就会像他一样得胜，灵里复活与神相通，心里复活不再绝望，将来肉体复活成为永不朽坏的。如果保罗的经历是真实的，我们却错失了这个死而复活的良机，那将会是我们这一生啊最大的损失。亲爱的朋友，何妨不试一试耶稣呢？好，听众朋友们，今天我们就先到这儿。下回啊，我们将继续谈人生的三大敌人之二，世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Thank you.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何云，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。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播长16米。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，波长41米。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，波长31米。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，波长25米。孟买上午10点，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，新加坡中午12点，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
听众朋友，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。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，我们衷心感谢您。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，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？我在此代表谢德华、周淑美、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，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，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。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。